大家好，欢迎收听费蒙女生。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年龄差还有所谓师生恋的一些想法。我自己从小就很喜欢看少女漫画，很多对于恋爱的想象跟憧憬都是从漫画中摸索来的。当然有些漫画的内容是蛮瞎的，随着你年龄增长还是可以判断得出来，就是哪一些内容很瞎，哪一些是你可以参考的。像是自从我修了性别有关的课程之后，我再回过头去看那些我以前很喜欢的漫画，就会觉得当中的性别刻板印象也太严重了吧，那我以前怎么会去喜欢这些漫画，就觉得很扯。那少女漫画其实有很多题材给你挑，像是有什么学院啊、职场上的，或是那种大小姐跟执事的恋爱，很多很多种。那我发现有一个特定的类型是我最喜欢看的，那就是年龄差的恋爱。当你看了越来越多漫画后，你逐渐会知道说哪一种题材最吸引你。那对我来说就是年龄差的恋爱，而且一定是那种男生年龄比女生大的那种。如果是女生比男生大的，我不一定会看。两个人同岁或是学长学妹那种才差一两年的，我就会觉得不够吸引我。可能男生已经在工作，那女生还在念书的话，我就会觉得非常好，对，很喜欢这一种的。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喜欢看这种题材啦，但就是觉得说会反映出自己在现实社会中喜欢什么样男生的类型。那我也很喜欢看师生恋的题材，我自己心目中对于恋爱完美的想象就是师生恋。大家可能会觉得很怪哦，但就是因为师生这个身份在社会上视为禁忌，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也是因为我漫画看太多，对里面描绘的明明是禁忌之恋，可是却充满很纯粹的爱情，就是不能相爱的两个人无论很有可能遭到社会谩骂还是坚持爱上对方，这样子的一种描绘可能很吸引我吧。可是在社会上大家第一时间想到的会是什么狼师啊，伸出狼爪，就因为他的工作刚好是老师。这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师生恋会违反教师的专业伦理，因为师生间的互动跟情人间的互动其实两者是冲突跟矛盾的。那师生的话就是老师对学生嘛，是一种上对下的教学关系，而且老师应该要对学生视为就是一视同仁这样子。可是在情人之间的互动就是在感情中就是会比较要求是要平等的关系，而且老师对于恋人应该也是会比较特别的吧，相较于一般的学生就是比较不一样，所以两者在本质上是不相容的。而且如果有学生未满16岁然后就跟老师发生性交或是猥亵行为，那个老师其实就是会犯法，就是会犯刑法的什么性交猥亵罪啊这些的。但我觉得撇开这些来讲，师生恋的题材还是很吸引我，可能是因为漫画情节是虚构的，有时候可以满足自己对于恋爱的喜好，那就是从这些漫画中被满足这样子。那我分享一个自己的经验，我国中的时候偷偷暗恋过一个历史老师，哇，这可以讲吗？就是那个老师也还蛮年轻的，看起来刚教书没有多久。我觉得我当时候的喜欢其中崇拜感应该占蛮多的，就是觉得老师很聪明，长得斯文，然后站在台上可以讲很多东西，然后又是很成熟的大人，这样就觉得很有魅力。那我还记得当时我还因此很认真的念历史，然后考试都考蛮高分的。那然后我会把自己考就是几分的小考考卷拿去老师办公室找他问问题，但就是因为小考考卷都蛮简单的，然后就是我只是想要借机找他聊天这样，现在想起来就很白痴。然后我还记得到高三的时候有一次滑 FB 就看到老师宣布他那阵子要结婚了，然后当下非常的震惊，就想说就是虽然我那个时候已经没有喜欢他了，但是看到照片中的女生就会觉得说怎么会是你，就是怎么可以是你这样子，就是很好笑。那跳回刚刚讲的漫画， 我发现有很多日本的师生恋漫画都会被翻拍成日剧或是电影，像是《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老师君主》、《天使之恋》跟《近距离恋爱》等等，就是都会被翻拍这样子。那尤其是《老师我可以喜欢你吗》这部师生恋电影，真的不夸张，我看过大概六次以上。这部就是描绘出女学生喜欢老师那种很纯粹很青涩的爱，画面也是拍得很唯美。重点是很多师生恋题材到最后都是男女主角没有走下去，或是只讲述女学生的单恋之情，但这一部的结局是美好的。而且重点是男主角是生田斗真，真的是超级帅，他在里面，那应该是我第一部看生田斗真主演的电影吧，印象中啦。那我还记得这部片在我高中的时候上映，那时候我跟我朋友去看，然后他就是那种很少女心的人，但是我高中的时候就是蛮闷骚型的。那我还记得就是电影演到浪漫的桥段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憋在心里，然后但其实内心已经嗨到不行。然后那个很少女心的朋友呢，他就直接在我旁边尖叫，就是可能演到什么接吻的画面，直接旁边给我尖叫，非常的闹。对，那有很多日本的师生恋漫画跟翻拍，我觉得有些是会谈论社会现实，就是社会不能接受这种禁忌之恋，最后男女主角分手这样子。那也有些会去打破社会框架，就不管大家怎么说，老师会等你毕业，然后呢最后在一起了。但我觉得这个就比较没有这么写实，就觉得有点不切实际，太天真了。虽然他们在一起我很开心，但我相信真实世界上的师生恋还是以失败居多的吧。就算有成功的案例，应该也过得蛮辛苦的，觉得不管怎样因都是不能被曝光的恋情，可能要小心翼翼的才不会被发现，不然还是会遭受到社会异样的眼光。那回来谈年龄差恋爱这件事，我发现近几年来日本演艺圈出现越来越多就是年龄差蛮多岁的夫妻，就是可能刚好夫妻都是演艺圈相关的人，然后他们可能某一天要结婚，然后就是官宣，然后就会发现说真的很多对就是这样子演艺圈的夫妻，他们都是超过十岁以上起跳的。我一开始想说是不是在日本社会上年龄差是很普遍的事情，但后来我问了日本的朋友，他说呢其实在社会上没有那么常见，只是因为这几年演艺圈出现这股趋势才有影响到大众，就是大家开始觉得大家越来越能接受这种现象啊。我觉得这蛮酷的耶，就是由公众人物来带领的一个趋势什么的，就有点类似出轨的效应嘛。当越来越多公众人物选择透过出轨来为 LGBT 发声，那大众对于这些社会不常见的恋爱类型就能比较接受吧，就会觉得也没有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自己也发现哦，喜欢上年龄比自己大很多岁的女生，我在猜是不是他们跟亲生父亲的关系就是处得不太好，或是说没有从父亲身上得到足够的爱。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也跟我一样很喜欢看这种年龄差的漫画，那他也曾经跟大他13岁的男性交往，然后呢他爸在他小时候的时候在他小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妈妈有再婚，可是他跟继父的关系也不是很好，我自己也跟我爸的关系不太好，就有很多事情在价值观上会差很多。那我就想为什么我们都比较喜欢这样子类型的男性，是不是跟亲生父亲的关系不太好这件事有关呢？那是不是小时候的经验导致我们更倾向去喜欢行为成熟的男性？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最后呢，我想要讲的是虽然跟对方年龄差很多，但我觉得反正喜欢上就喜欢上了，最大的考验还是接下来要怎么相处的问题。通常年纪小很多的人在感情中就会显得比较不成熟，那很有可能导致他在关系中处于弱势或是被牵着鼻子走的状态。就像有时候双方吵架，对方可能会利用你年纪比较少这一点，让你感觉到自己很幼稚之类的。但无论如何还是要谨记一个观念，沟通很重要，在沟通之前先确认你的目的是想解决问题 或者是想要吵赢对方，那就还是要理性沟通比较好啦。然后呢，在双方交往前也要先确认彼此的价值观有没有差很多，就如果你跟对方年龄差很多，可是你们价值观上还蛮合得来的，那我觉得就 OK。 可是你们价值观上差非常多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再多想想。对，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希望大家有收获，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